今天我们要看一个很特别的题目，上帝也可以这样说话。以色列人起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西波的儿子巴勒、这个巴勒呢是摩押王巴勒都看见了。所以呢，摩押人因为以色列人甚多，就大大惧怕，内心忧急。以前以色列人看到巨人是非常的害怕，以前以色列人在埃及底下是奴隶，所以看到埃及人是非常害怕。但是曾几何时，现在有人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就什么大大惧怕。弟兄姊妹听好了，在上帝里面，神要翻转你的人生。过去或许我们觉得我们卑微，我们软弱，我们觉得我们是一无所有。基甸说，我是自微小的，自贫穷的，他充满了惧怕。我们很多人在你生命里面充满了惧怕，但有了上帝，上帝要翻转你，上帝要在你的家族里面提升你，上帝要在你的职场上提升你，上帝要在你的竞争对手里面提升你，你要脱颖而出。人要敬重你，人要尊荣你。愿上帝帮助我们，以色列人从一个奴隶的民族突然翻身，变成了一个极大的尊贵荣耀。人看到他们就惧怕，因为他们的上帝与他们同在。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已经进到另外一个阶段。他们在旷野漂流38年之后，他们从加底斯巴尼亚开始起行。而这一路他们一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战胜亚摩利亚王西宏跟巴山王噩，而巴山所有的大臣全都被攻取，就来到摩押平原。那弟兄姊妹，我顺便要再讲，这一群人同样是38年以前，他们因为不相信神，上帝说我要带你们进去，他们说不能，太可怕了，有巨人有高墙，他们说不能。弟兄姊妹请注意，基督徒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上帝说去，他们说不可以去，上帝说要做不能做。我们常常对神说 No， 这是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看环境过于我们的上帝。基督徒啊，我们的信仰就是让我们认知有一位至尊至荣至圣的神，他说话就必定成就。上帝说要把应许之地赐给他们，就是要给他们，尽管有高墙有巨人。但是基督徒啊，我们活在地上跟世人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有上帝。如果信了耶稣以后你没有这个区别，请抱歉，你信假的。不是这样，我不希望冒犯你们，但是说真的，你是白来了。基督徒，你跟世人所有的区别，以色列人、犹太人跟别人，以色列族跟世人有什么区别？没有，他们是世界上是自微小的一群人，他们是上帝使得他们分别出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是神使你分别出来。是神使你在你的家族里面分别出来，是神高举你，让你成为上帝的见证和出口，让你成为上帝恩典的出口。所以你成为信耶稣以后，从此以后你要说，主啊，我就是你的见证。人看不见神，人要在你身上看见神。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这么突出？因为世人不认识神。以色列人在那里敬拜耶和华，耶和华是哪一位？耶和华是谁？看以色列人就知道耶和华是谁。神，人看不到神，人在你身上看见你，就认识这位，那位开道路的神，那位在黑暗中发出亮光的神，那位是使绝望使死人复活时无变为有的上帝。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这样的期待我们的信仰，我们这个人存在就是上帝的尊，上帝的出口，上帝的见证，上帝的荣耀。虽然我们可能都觉得我们软弱，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有个心智，你不是只是在这里乖乖的坐在这里做礼拜，你不是只是很安静很乖的在这里做礼拜，这不是神的心意。上帝不是要你很乖的坐在这里，很温驯的一群人坐在这里都很温驯。基督徒，我们是大有能力，所以那会儿 他们摩押能看见就大大惧怕。让我们把上帝的全能、上帝的真实、上帝的丰富带到这个世界。当以色列人38年在旷野走过，他们修正了。38年以前，同样是这一族、这一群人，同样是这一个以色列族，38年他们完全的挫败，完全的失败，因为他们不信上帝。38年之后，这一群同样这一群人，但是因为他们相信上帝，因为他们相信上帝，所以他们一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是约旦河东，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所以你知道巴勒为什么摩押王很害怕？很简单的道理，就像欧洲一样，德国都 被打败了，法国都被 侵占了，我是比利时，我是荷兰这小国家怎么办？他们来了死定了，法国都打不过他们，德国都被他们占领了，我们是荷兰比利时，我们有什么办？这就是摩押王这个时候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看到，同样是一个民族，但是有神没神，信神不信神，有完全不同的结局。弟兄姊妹，你我都是基督徒，你我今天都坐在这里，你有神吗？你信神吗？你的信仰里面、你的生活、你的婚姻里面有神吗？是我们圣，让我们从今天，让我们每一个礼拜你来聚会，就是要主啊，让我更多的认识你，让我的生命里面、我的信仰、我的生活越来越多有你，让我的说话、我的行事、我的判断、我的经营、我的管理、我的策划、我的谋略都越来越多有你，这才是我们的信仰。好了，因为摩押王他们很害怕，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很坏的念头，他就差遣使者往大河那边招巴兰来，他说，现在求你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因为我知道你为谁咒诅谁就得福，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咒诅被咒诅等等。这样巴兰呢是当时很有名的术士，是一个法力高强的大法师，在这里描述说啊，他为谁祝福谁就得福，咒诅谁谁就受咒诅。那么弟兄姊妹，这世界上是有一个灵界的运作，但是感谢主，听好了，基督徒啊，有神同在，没有人能够咒诅你。我再讲一遍，有神同在，没有人能够咒诅你。在这里说，神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他。所以弟兄姊妹，在神同在里面，没有人能够咒诅亚伯拉罕，没有人能够咒诅亚伯拉罕。新约呢，这里耶稣自己说了，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30节一起来读，来，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你相信吗？你相信的头发都被数过吗？你信不信？我在说真，基督徒分别就在这里。或许我一生走在一条路上，就是努力学习相信神的话的一个过程。我觉得真的，基督徒啊，我们一生都是在学习、努力去经历神，在去相信神的话的一个过程。所以对这句话，我相信，虽然我的理性会可能很多不能，但是我努力信，圣经的每一句话我都信。虽然可能有程度不一样过程，但是我就信。盼望弟兄姊妹，让你也相信神的话，神说了就是这么样说，上帝说的他是神啊，不是你啊。你认为不合理的，上帝没有不合理的数过。所以你明白吗？这里说个，上帝若不许可，你一根头发都不会掉的。所以今天上帝已经给我编号，102号头发今天会掉下来，那103号不会掉，他就不会掉，因为上帝没有，上帝说不会掉就不会掉，啊，掉下来的都是神说会掉下来的。阿们。所以感谢主，上帝保守你，神若不许，你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 有一个人呢，曾经是撒旦教徒，后来悔改信耶稣，他做了一个见证。有一次，他的教长带了一群他们的教徒要去咒诅，伤害一对宣教士的基督徒夫妇。可是当他们到了屋子外面的时候，我就发现房子外面都有天使在保守。弟兄姊妹，你的家有天使在保守。中夜，他们无法靠近那个房子，最后只好撤退。那屋里的基督徒可能永远不知道，神曾暗暗的派了天使保护屋外的，不在屋外保护他们。这节圣经我们大声的一起来读，请。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弟兄姊妹，这里上帝说什么？他必暗暗的保守，意思就是说，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人生里面有多少根本你就不知道的事情，下一刻如何你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下次你出门你要开车的时候，万一哎呀忘了钥匙没拿，或是有什么，你不要生气，或者是哪个红绿灯哪个人挡在你的前面，你要感谢赞美主，或许上帝在延迟你那五秒钟救了你一个大患难，对吧？上次才前几个月，我跟师母我们在到宜兰，因为在一个小乡小这个田间的小路啊，因为我们走错路了，所以有一点急啊，我开的有一点快，你知道吗？就在那个很急的当中的里面，再经过去那么一个，因为田间都是在田间的小路，所以我们出去哇，一辆车子从一个田间出来，真的只要差一秒钟，我们两个就砰。因为我觉得他是田间，大概没有什么路，没有什么车。这个人出来，当然他是从更小的路出来，他应该停一下，可是他也没停，就冲出来，因为他也觉得应该田间没有车，你知道吗？我感谢主，就是刹那，他可能就三秒钟，只要我擦，就碰上了。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在恩待，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活在上帝的爱里面。你要藏在爱里，上帝暗暗的保守，而且说把我们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多么的美！说弟兄姊妹，信耶稣真的太好了，有耶稣太好了。每一个礼拜主日崇拜在这里，为什么要你太好了？在主的里面，有谁能够数算你的头发呢？有谁能够保证你的平安呢？有谁能够把你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而且把你高举在磐石上面？感谢主。好吧，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民数记。摩押王知道除了用咒诅的力量以外，没有办法可以对付以色列人，所以他就走了好远的路去招了巴兰来。那么他的手里就拿了挂金，然后来邀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然后巴兰接到这一档大生意，然后他就说，那么我就回答他们说，你们今夜住在这里，那我去祷告上帝，看看上帝怎么说。然后巴兰就去祷告了。第二天我们看上帝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圣经。来，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以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神在这里清楚的警告巴兰说，你不可以咒诅以色列人，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弟兄姊妹，上帝同样今天要对很多人说，你们不可以咒诅这一群百姓，是蒙福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都是蒙福的百姓，没有人可以咒诅你。所以呢，巴兰就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吧，上帝不容许我去了，这件事情可能看起来就要结束了。没有，巴勒不死心啊，不死心，然后又派更多又尊贵的人 来邀请巴兰啊，你来吧。然后呢，立刻他说什么，你觉得什么2000万不够吗？没问题，2亿啦，我因为你，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哇，巴勒立刻提高酬金，提高酬金。那么所以呢，这个赏金呢实在太诱惑人了。所以巴兰虽然清楚的知道上帝说不可以去咒诅以色列民，可是巴兰说什么，你们今天晚上再住一次，住在这里，我呢再去试试看。巴兰的贪欲 大大的发动，眼里看见了满屋的金银啊和极大的尊荣，所以他就想，我再试试看，看看上帝会不会改变心意。结果呢，20节，然后神临到巴兰说什么？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哇，巴兰乐坏了，他说上帝竟然答应我去了，巴兰心里大乐，他准备好好接下这一档好买卖好生意。所以第二天早晨一大早，他就骑着他的驴出发，等在他前面的是豪宅名车，是荣华富贵。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圣经怎么说，神因为他去就怎么发了怒。巴兰明明知道上帝不许他去，他硬要去。等一下我们会再讲，他们但是无论如何，巴兰做了这件事，他去，神就发了怒，然后耶和华使者站在路上什么抵挡他。今天我们读这段圣经，我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当中没有人上帝是出来抵挡他的。在22节这么说，32节，神在上耶和华使者对他说，我出来抵挡你。太可怕了，神出来是要祝福我们，但是不要让我们当中有某一些人，因为这里说你在我面前偏僻，会不会有人因为你做了，或你有什么态度，或什么心态，或什么像巴兰一样的，让上帝说我出来抵挡你，抵挡你。这是第二次这一段圣经讲的。第三次，我不知道你站在面前阻挡我。这段圣经说到神发了怒，三次抵挡他。所以弟兄姊妹请注意好，听好了，如果撒旦攻击你，还有上帝可以救你保护你，没事。但是如果上帝来抵挡你，那就没有人可以救你了。今天我讲这段信息其实是蛮重的一个信息，那请弟兄姊妹你要留意听牧师讲这段，盼望我们当中没有人，请注意啊，巴兰不是不认识耶和华，他也祷告，我们当中很多人你也都在祷告，甚至你也唱歌敬拜赞美，等一下你就看看巴兰祷告多属灵。可是上帝这里说，我出来抵挡你，一个神抵挡的人你就没有路走了。这里看到，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到路。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但是上帝在某个时候某个情景，事实上这里就有一种情景，这里就有一个人叫做巴兰，上帝说我用荆棘来堵他的路。我服侍主40年，我真的看到以前这不妙，为什么有一些基督徒一生的道路这么的曲折，这些道路这么的困难。你知道有一些基督徒让上帝不得不堵他的路，不得不挡他，好救他的灵魂。求主怜悯，盼望今天没有人落到这样的道路里面。这里有一个人，圣经既然三次说到神抵挡他，那巴兰到底做了什么？他是怎么样的心态让神对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愤怒？盼望今天我们好好留意听这段的，看这段圣经，期待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上帝出来抵挡的人。下面我们看到我们先来看巴兰的错谬。巴兰的第一个错谬就是虚假的属灵。在这里你看巴兰说，今夜在这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巴兰的祷告表现得十分顺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你知道很多有些基督徒在教会搞久了，他很懂得什么话说什么话，要很懂得讲一些属灵的话语，很虔诚的话语，甚至很让人感动的话语。巴兰就是这样，他是这一方面的高手， 他说上帝我都必照你的，但是其实他心里早有定见，早有决定，他的祷告不过是做样子，上帝啊我可不可以跟那个人交往，其实他是问假的，心里早就要跟那个人交往，上帝我要不要去那个比较薪水比较高的公司上班，根本就不是真的祷告，他的心已经决定要去了。弟兄姊妹听好了，我不是说不可以去薪水比较高的公司上班了，我鼓励你赞美你薪水高的你赶快去，但是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讲每一个我们都要祷告，如果你已经决定要去了，你就千万不要问说神啊我要不要去，如果你已经决定了，你就是你不要跟神玩这种，神很讨厌这种假祷告，你宁可说神啊我要去，你不要跟着神啊我要不要去，可是你已经做已经决定了。你知道多少基督徒我们的祷告是一种形式，是希望上帝给我背书我想要的，这就是巴兰在这里做的，希望上帝同意你要去的，所以你问上帝你是问假的，你心里已经决定了。巴勒的使者带着金银来到巴兰，请他去咒诅以色列人。巴兰是一个先知，怎么会知道，怎么会不知道拿钱去咒诅人家是不合圣经的教导，不合上帝祝福人的心。弟兄姊妹有多少事你心里知道那个不是不合圣经的，那是不合上帝的祝福人的心的。就好像打个比方，这个有一个人在公司被欺负了，老板对他不好，很生气的就找了牧师，牧师那个公司对我不好，我奉献10万块钱请你咒诅那个公司。然后牧师就跟你讲说，哎呀这样啊，让我先祷告求问神可不可以。这个祷告就是最假的，跟这样的恶事还要问神可不可以吗？就像我们祷告上帝啊祝福我买乐透中奖，然后我可以建堂奉献。上帝啊我可不可以去夜店，哦那里有很多人还没有信耶稣，我可以去发八达通。你在骗谁啊？上帝啊我们可不可以同居，哎呀上帝我们一定会要结婚的啦，这样我们可以省很多房租呢，又可以省很多时间，这样我们就有时间而且还有钱可以奉献，还可以开幸福小组。上帝会说你闭嘴，你是在试探神。巴兰求问本身就是一个虚伪假装，一个敬畏神的人根本就不该接待摩押的使者。上帝第一次已经很清楚禁止巴兰去，神说得很清楚不可以咒诅那民，那民是蒙福的。巴兰十分明白这是神不喜欢的事，是他不应该做的事。但是他第二次使臣再来的时候，巴兰仍然请他们住宿，第二次他仍然去祷告，他的祷告求问完全是虚假，他的心里从头到尾一直都是贪念着巴兰要给他的金子和尊荣。巴兰的祷告多么的漂亮，可是他的心暗中盘算就是怎么样可以闯关达到他的愿望。那基督徒这个是最糟糕的，就是这里里面已经败坏了，外面还在假装属灵的样子。这就是耶稣最严厉责备的法利赛人，说他们是假冒为善，他们是粉饰的坟墓，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跟一切的污秽。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这是神很讨厌的虚假的属灵。第二叫做表面的顺服。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和他们同去。读到这里你会不会有点点也奇怪，说之前上帝不是说不能去吗？为什么这里好像上帝又同意巴兰去了呢？那这里我要跟大家来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请听啊。 基督徒你一定要明白，上帝的做事会这样，人若执意不肯听神的话，人若执意不肯听神的话，神也会任凭他而行。罗马书这里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下面说什么？神就任凭。所以你如果一定要硬要你故意，上帝会任凭你。所以你知道吗？你故意，你就会带来上帝任凭。当你是任凭的时候，接着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这就是巴兰现在所看的，以至于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故意就会带来神的任凭，然后在这神任凭里面，你是为自己积蓄愤怒。当人故意认着刚硬不悔改的心，他必定会为自己的选择吃苦遭难。扫罗王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扫罗王明明上帝给他一次两次三次机会，他知道他是不对的，他明明知道大卫是上帝拣选的王，而且大卫两次放过他，没有杀他，大卫都自己承认说我有罪，不，扫罗都承认我有罪，你比我公义。但是他有改变吗？没有，他有停止追杀没有？继续的追杀。他明明知道大卫是神所拣选的王，可是扫罗什么？他放不下他的王位，他不肯放下，他继续，他要继续追杀上帝所选立的王。你看到扫罗刚硬悖逆至此。你不要说保罗不是基督徒，保罗是基督徒啊，不是，不是，就是新约的基督徒啊。会不会有基督徒你也我们落到这样的地步？我们已经决定刚硬至此。当然最后扫罗的结局就是他高人一头，最后他的头被砍下来，他几个儿子一天之中全部跟他一起阵亡。求主怜悯我们。接下来巴兰在往摩押的路上发生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以致巴兰三次打驴子。第一次打驴子是这样的，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就打驴子要叫他回到路上。这里说到神的使者在路上来阻挡他，阻挡他。所以其实在这里我真的看到上帝的怜悯。我们知道上帝很生气，他去了很气，可是神却怎么样出来阻挡他。神还怜悯，希望能够挡得住巴兰，希望巴兰不要再执迷不悟，希望巴兰能够回头。所以你知道上帝有多大的怜悯，他一次再一次给我们机会，所以他出来阻挡巴兰。驴子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就躲起来，就跑到田间去了。然后这里看到，听见巴兰是个先知啊，先知的意思，先知另外有叫做先见、先觉、先看到。先知的灵应该先知灵让他的先知的眼睛、耳朵，他的灵都会比别人敏锐，比别人更快。但是一个贪婪，巴兰就什么都看不到了。驴子都看到天使拿着刀，可是巴兰却看不到，因为他眼里满是金子银子。巴兰看不到天使的拦阻，这是巴兰第一次打驴子，好叫他回转路上。然后第二次打驴子呢是这样，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那这边有墙那边有墙，驴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把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子，因为路很窄啊，所以驴子看到天使就闪了，就想往靠边走。结果呢，因为太靠边了，那么就把巴兰的脚挤伤了，所以巴兰第二次打驴子。那第三次呢，在这里又走一条路，耶和华使者又往前站在瞎子，这次路更窄了，左右都没有转折，那驴子没有办法，只好做什么，就卧坐下来。所以巴兰发怒用杖打驴子，因为这次 再闪再躲都躲不过了，驴子只好坐下来。巴兰觉得被驴子戏弄很生气，就第三次打驴子。圣经接下来就说，于是驴子开口说话，耶和华叫驴子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这样打我三次。这里说到神叫驴子开口，当然是神叫驴子开口。神这里问题是神竟然借着驴子说话，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神上帝也可以这样说话。今天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上帝正在用各样的方法想尽办法在对你说话，你有可听的耳朵吗？今天有没有人，其实上帝，你知道上帝一直在对你说话，只是你故意不听，或许某一件事或某一个感觉或某一件什么，你知道上帝在对你说话，但是换回来看，这里有一个人顽梗至死，要神叫牲畜来对他说话。你知道巴兰低落至此，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让我们落到有一天神差人说话我们已经听不进去，非要神用一些非常严厉的手段叫我们回头，那时可能会落到很惨的地步。所以我们最好听圣灵微小的声音，当神还可以用很小的声音说的时候赶快听嘛。为什么我们要等到上帝要用很大声要打雷了我们才要听呢？当上帝还好好跟你讲的时候，小声微小声音讲的时候，我们赶快听吧。不要上帝神要用大声的像我们的小孩一样，你好好讲不听，又要等到爸爸用很大声的他才要听吗？所以弟兄啊，多听你妻子的声音吧，虽然常常妻子说话不中听不好听呢，让我们就学习把妻子对我们说的话当作可能是神借着妻子对我们说的话。我不能说妻子说话都是啊，但是对我的经验来讲大部分都是。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因为妻子最认识你，最了解你，最知道你，所以呢他的话很厉很痛，刀刀见血。但是我们最好听，弟兄真的仔细把它当作可能是神对我说的话。小组里面我们最好听小组长的话，听其他组员的劝告劝勉，敬拜团里面各样的事工，让我们有耳朵听我们周围人对我们的劝诫，特别是小组长区长负责同工对我们劝勉，让我们有耳有可听的耳朵。当神还能够用人来对我们说话的时候，让我们赶快听，免得神必须要用驴子用非常手段甚至用霹雳手段来对我们说话，那就很糟糕了。驴子是从来不会说话的，但现在却说话了。巴兰是一个聪明先知，当驴子说话的时候他应该意识到大事发生了，一定 something wrong， 一定有一些东西出问题了，他应该明白。但是巴兰的眼真是瞎了，连驴子都看到天使他竟然没有看见，连驴子都说话了还叫不醒他。我们在这里看到神一次两次三次，连驴子都说话，天使显现警戒他拦阻他。上帝给巴兰一次两次三次回头的机会。今天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上帝也是给你一次两次三次回头的机会？在线上的弟兄姊妹，你有听见，或许有人上帝给你一次两次三次回头的机会，求主恩待，让我们赶快回头。 但是可惜，巴兰仍然打不醒，敲不醒，唤不醒，挡不住巴兰的贪婪。所以这巴兰说，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这是什么话？若不喜欢，当然神不喜欢了。巴兰嘴虽说不能越过上帝的旨意，心里却一直想闯关。巴兰很清楚知道上帝不许可，神不喜欢，可是他心已经硬到听不见，放不下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要让我们有一天心已经硬到已经回不来了。这是我们两个巴兰的错谬。第三个，我们看到巴兰邪恶的计谋，在这个段故事里面清楚看到贪婪让巴兰变得邪恶了。贪婪让巴兰变得邪恶，请听我说，如果我们不回头，有一天你会吓一跳，我怎么会变得这么邪恶了？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真的听我，如果我们继续硬行，有一天你可能会吓一跳，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我怎么会变得那么邪恶？大卫一定不信，他怎么可能会做这种谋杀他自己的臣子，夺他的妻子，这样去谋杀人的事，他怎么做得出来？大卫一定不可能，我不可能，我不会做这种事，不可能。但是大卫真的谋杀了一个对他那么忠诚的乌利亚的这个军人，对他的那么忠心的一个臣子，还夺他的妻子。犹大当他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一定不相信有一天他会出卖耶稣。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牧师实在讲这段圣经是蛮沉重的，但是我渴望求主怜悯恩待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不只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但是我们要明白，不要让我们有一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祷告的这么漂亮，但是我们却落到这样地步。我们看巴兰，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回去，好像故事告一段落了，这件结束。但是事实上这没有，很显然巴兰没有得到巴勒的赏金，很不甘心。他既然无法咒诅以色列人，便设计陷害他们。紧接在民数记24章，巴兰咒诅以色列人的失败之后，民数记接着25章，很奇怪的事情突然记载，以色列人跟摩押女子犯奸淫，于是遭受神很严厉的责罚。在这里说到以色列人在施廷，百姓跟摩押女子行起的淫乱，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那时瘟疫死的有24000人。哇，以色列人在这里遭到上帝一个很严厉的惩罚，一次的瘟疫死了24000人。单单看民数记25章，看不出巴兰跟这个事有什么关系，但是从31章我们就看到，这些妇人是因什么的计谋？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得罪神，以至于耶和华的会众遭到瘟疫。巴兰教导巴勒利用摩押女子去引诱以色列人犯奸淫，然后再引导他们去拜摩押的献，向摩押的神献祭，惹动神的怒气而遭受到咒诅。请听好了这段，以色列人在神的保护的里面，没有人能够伤害他们，没有人能够咒诅他们，他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因为他们是蒙福的百姓。弟兄姊妹，撒旦没有办法攻击你，没有任何人能够伤害你，因为上帝把你隐藏在帐幕的隐秘处，上帝赐福你，上帝要高举你，没有人能够挡你的路。但是撒旦知道有一件事情，他可以拉你下来，就是让你犯罪。所以仇敌所做的，他不能够攻击，他只能够让你犯罪，试探诱惑你。 当人在罪中不肯回转的时候，在你生命就有一个破口。犯罪，罪继续在罪中，会让上帝的遮盖离开你，让上帝的同在离开，让上帝的保护离开，让上帝的祝福离开。这是撒旦所做的，这就是在这里看到的。以色列人没有人能够伤害他，巴兰清楚的知道，但是他做了一个计谋，让以色列人犯罪。他知道只要以色列人跟摩押女子犯奸淫，并且向他别神献祭，不需要咒诅以色列人，神自己就会发怒。结果他的计谋成功了，巴兰利用神公义圣洁的性情陷害以色列人。巴兰真是可恶之极啊。但是巴兰，当然上帝没有放过巴兰，巴兰竟然这样陷害以色列人，得罪神。巴兰是得到了摩押王的尊荣跟赏赐，但很快他随着米甸诸王就被杀身亡，他所能够享受的财富跟荣华是多么的短暂，而他的结果是何等的悲惨。最后巴兰惨死，在圣经里面留永留臭名恶名，他成了贪婪的代名词，成了贪婪的警戒。巴兰从一开始就错了。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非常清楚，但是魔鬼的厉害就是借着我们的私欲，让我们去弯曲神的话，故意放宽神的话。在伊甸园的里面，撒旦就是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当然神是真说了，但是撒旦故意混淆神的话，降低神的话，扭曲神的话。而注意，当神的话被放松了，被稀释了，被解释掉了，那就是失败跌倒灾难的开始。你知道多少基督徒我们稀释神的话，把神的话解释掉，这一点神不在意吧？这一点点有这么严重吗？办公室里拿一支笔回家有那么严重吗？偶尔说个小谎有这么严重吗？看一下，心里想一下，我有没有影响任何人，有这么严重吗？这个月比较紧，十一封面少一点，有这么严重吗？你知道有一个叫做滑坡理论，你往这边倾斜一点点，接着下去就滑下去，就拉不回来了。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落入试探，明明知道跟这个人交往是不对的，明明知道这个投资这个生意是不对的，明明知道那个场合那个场所是不该去的，但就是放不下舍不得。巴兰在这里所做的就是希望上帝给他的犯罪背书，他知道这件事不可以，但或许上帝会有其他的意思。有没有可能上帝有一个变通的方法，就咒诅以色列一下下就好了，咒诅一下下就好了，我就可以拿到钱了，上帝我保证十一奉献。弟兄姊妹，求主怜悯，罗马书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对付罪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要看自己是死的，也就是对罪要有坚定拒绝的态度，向着罪看自己是死的。我们如果容让罪即使是一点点的意念开个小缝，它就会开始动摇我们，而且动摇得越来越厉害，到一个地步已经回不来了。巴兰就是没有一开始坚定的拒绝，于是巴勒的那个金子银子尊贵不断在他里面放大放大放大，到有一天呢，连驴子说话天使显现都拉不回来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欲望，也许是名，也许是利，也许是情感，是色。我们要非常留意，特别姐妹在情感上你要保守你自己。你知道姐妹们通常在这方面是很软弱的，你要知道巴兰那么有大的恩赐跟能力，可是他生命有一个极大的软弱，就是贪爱钱财。而就是这一个软弱，让他这么有能力有恩赐的人却毁了他的一生，让他走向败亡之路，遗臭万年。也三千多年之后，今天我们都还在以他为鉴戒。巴兰知道金钱是他的大弱点，他就要越发坚定对他的贪财欲望说不。他一开始 就要坚定地对巴勒说，上帝说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坚定地对试探诱惑说，上帝说不可。约瑟对他的诱惑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但是可惜巴兰不但没有第一时间拒绝，反而对巴勒的神说，你们留住住住，我再一次的问上帝。当巴兰第二次再问上帝，他已经走向灭亡死亡的道路。那今天我们讲了这三，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像巴兰，他的错谬让上帝说我出来抵挡你，让我们的心是属上帝。神的意思是要祝福我们，神的意思，弟兄姊妹听好了，神从来不是要阻挡我们的路，神是要赐福我们，是要我们道路亨通。记得吗？诗篇第一篇那里说到，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他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神对约书亚说，你要谨守遵行摩西的律例，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所以弟兄姊妹，这才是上帝为基督徒预备的生活模式。上帝的同在，上帝要让你按时候结果，上帝要你叶子也不枯干，上帝要你凡事顺利，上帝要你道路亨通。神不是要出来抵挡你的人，但是不要让我们落到某一种地步。其实我说真的，连神的抵挡都是上帝的爱，上帝根本就不用理你，但是神不得已来抵挡，也是为了爱你，救你，想要挽回你。但是求主恩待我们当中没有人今天落到上帝要用荆棘来堵你的路。好吧，我们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打开我们的心，一起来。
十字架上的光芒，
让他的光来，
柔柔
这一刻转向他，让他临到你，
带着主爱的力量。
线上的弟兄姊妹，转向他，把你的心，把你的灵打开来。
我的心不再隐藏，全地爱上，愿主爱来交换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
稍微听一下子，听好了，我们会有一点的时间，我们再唱这首诗歌。但是这一段，让我们灵里面，让上帝进到我们里面。我知道试探诱惑的力量，不是我们不愿意，而是放不下。只有神的爱，当神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会转变，我们就有力量，就能够对撒旦、对试探、对撒旦说，退我后边去。只有上帝的同在，让我们里面有了力量，能够起来。好，我这一刻的里面不用想别的，让上帝跟你同在，接受，让上帝临到你这里，说让上帝的光进来，神的光进来，黑暗就要逃跑了，你自己要赶黑赶不出去的。让这一段神的爱临到我们，让十字架的光芒照进来，让我们不再隐藏，让我们在爱中能够得到自由和释放。再次来，
十字架上的光芒，
让它照来，十字架的光芒，
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
领受，让
他
来，
阿门。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爱上，
眼睛可以闭着，就闭着来唱，看一下，眼睛闭着，回到里面来，从头再来，十字架，
十字架上的光芒，
让十字架来，让十字架来，十字架的光芒，十字架的能力，让我们看罪自己是死的，把我们的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不用再隐藏，向他敞开，让他来，阿门。让你的心思转向他，所有你的不能交托给他，你做不到的让他来做。
在爱中的自由释放，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让敬拜团的继续来唱阿拉路亚阿拉路亚哦不下的吗？转向他，你就可以了。巴兰一直看着金子银子，他就转不过来了。看着上帝，让我的心就愿意了。跟神说，我愿意降服。今天离开之前，说我愿意降服。
你是我的主，
一起再说。线上的弟兄姊妹大声地说，开口唱，跟神说，我愿意，我愿意降服，
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
向着的试探诱惑说，上帝说不可以，走出去我们就会开始面对。所以主祷告，主祷文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仇敌如同遍地游行，是一个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好不好？让我们坚定地对试探诱惑说，上帝说不可以。 好吧，我们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哦，耶稣，帮助我。现在有人，你就要开始对试探说，上帝说不可。上帝说不可。谢谢你帮助我们胜过不可，胜过回转。阿们阿们。最后一个祷告，祝福你自己，上帝的心意，他要暗暗的保守你，把你隐藏在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他还要把你高举在磐石上面。走上帝的路，上帝要让你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要把你高举在磐石上面。撒旦要犯罪让你拉下来，但是上帝的心意要祝福你，你必定要凡事顺利，道路亨通，还要让你安时候结果子。让我们都要走在活在上帝祝福的命定道路的里面，我们同声开口，一起为你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你，相信上帝必要保守你，他要把你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他必遮盖保护你，没有人能够咒诅你，没有人能够伤害你，上帝与你同在，他必与你同在，他还要把你高举在磐石上面。谢谢我的主。带回去，让这个礼拜不断萦绕在我们的里面。你的生命里面没有太多的事，就是跟神说我愿意降服，降服了你就蒙福，跟他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背下来，背下来，背下来，唱到灵里面去，唱到灵里面。眼睛闭起来，我愿意，我已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跟他说我愿意，
我愿意降服，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
永远在你怀抱中，
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感谢你，永远在你的怀抱里保守你的孩儿女。我们走在的路上会面临许多的挑战，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求你把我们隐藏在你的帐幕的隐秘处。我们 always 对上帝说我愿意，保守你的儿女，让我们越活越精彩，让仇敌在我们身上没有可以寻找的空隙，让我们坚定地对仇敌说，上帝说不可以，没有人扭曲神的话，没有人放宽神的话，没有人把上帝的话解释掉。谢谢我们的主，你要把我们带进你的恩慈得胜的里面。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一起说阿门。来，走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上帝是我们每一位。
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